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十六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十一。这一段还是圣经《使徒行传》四章一至三十一节。在《使徒行传》三章，彼得陈明基督这位医治者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伸言者，以及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后裔。因这医治者是生命的创始者，所以每当我们呼求他，我们就享受舒爽的时期。他是伸言者，向我们讲说神，我们也因他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基督这位奇妙医治者的这些方面都是为着我们的。然而在行传三章，我们没有看见这位医治者是为着神的经纶、神的定旨、神的建造。但在四章，彼得得了机会进一步陈明这位医治者，陈明他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关于这一点，四章十一、十二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释放进一步的话，论到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首先我们来看神居所的房角石。神成为肉体来做石头，是要建造他宇宙的居所，而本该是匠人的犹太首领却轻弃这石头。然而神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犹太首领越弃绝他，神越使用他。首先他是石头，只是一般的，但他被犹太首领弃绝以后，神在复活里使他成为房角石。起初他是普通的石头，然后犹太首领弃绝他，将他杀害，但神宝贵他，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成为特别的石头，房角石，就是联络建筑两堵墙的特殊石头。基督是神居所的房角石。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对基督是石头的认识。在约翰一章，我们看见安德烈把他哥哥西门彼得带到主耶稣那里，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陈述在约翰一章四十二节。后来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在马太十六章十六节，彼得带头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在十六章十八节回应彼得的话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彼得这名的意思是石头，就是为了神建造的材料。主耶稣似乎说，你是彼得，是一块石头，我要用石头建造我的召会。无疑的，主的话必定给彼得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当时可能不领会这话，然而赐生命的灵吹到他里面，经纶的灵吹到他身上以后，彼得就成了属灵的人，有素质的灵在他里面，经纶的灵在他身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必定开始领会主论到他是石头的话。彼得也许对自己说，我记得头一次遇见主的时候，他说他要赐给我一个新名，意思是石头。后来他叫我彼得，并且说要把他的召会建造在磐石上。现在我明白主说的话了。有了这个领会，彼得在行传四章就能陈明主耶稣是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后来他在年老的时候写他第一封书信，说到主是活石，信徒是活石，为着神的建造。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到五节上，那里说到，你们来到 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按照使徒行传三四章，彼得不仅认识那医治者是神的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伸言者，以及全地都要因他得福的后裔，也认识他是为了神建造的石头。我不信历代以来有多少人根据圣经教导耶稣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他不仅是仆人、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伸言者和后裔，他也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按照四章十二节，这石头乃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因此他是石头救主。他是石头救主，乃是坚实、刚强、可靠的，我们可以依靠他，站立在他上面。这石头是磐石、基石、防脚石。我们在撒迦利亚四章七节看见，它甚至是顶石。基督是为了神建造的材料，神的建造完全是出于基督的。有些人听到我们按照圣经说，基督是神建造里的防脚石、基石、顶石，甚至是所有的石头，也许会指控我们教导泛神论，这是不实的指控。不错，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食物、空气、水、光、门、衣着、居所，但这确实不是泛神论。基督不够资格做我们的食物和饮料吗？他不够资格做我们的空气、衣着、门和居所吗？他不是为了神建造的基石、防脚石、顶石以及所有的石头吗？基督当然够资格做这一切。然而今天有些人减损基督的资格，反而不时地控告那些根据圣经教导基督是包罗万有、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的人为泛神论者。新约启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是这位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者的丰满。何等奇妙，我们是基督的丰满，来彰显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实在看见那里启示我们，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同时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召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我们看见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是基督的丰满，来彰显他。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这包罗万有者的名得救的。你知道他的名为何这样有能力吗？他的名大有能力，因为他是那奇妙包罗万有的一位。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救，他是那包罗万有者。基督这包罗万有者乃是神、人、父、子、灵、磐石、根基、防脚石、顶石、门、我们的食物、饮料、衣着、生命、力量、能力、功用、行动、生活、话语、气息、视力、听力。哦，基督之于我们的一切，岂能数尽说竭？由于传统的影响，有些人说我们不该使用新的词汇发表基督的所事。他们宣称我们只该用教父、会议和传统教训所使用的词汇，这给神的子民加上很大的限制。我们需要突破这个限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新词汇来传达基督的包罗万有。我们不该信靠传统神学，因为那限制我们，甚至误导我们。我们需要看见圣经中基督的所有方面，特别要看见我们的基督有一方面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为着这建造的石头，哈利路亚。我们还要看绊脚的石头、砸人的石头、繁殖的石头、建造的石头。基督不仅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也是绊脚的石头和砸人的石头。论到他自己是绊脚的石头和砸人的石头，主耶稣说，那跌在这石头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44节说，那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粉碎，剥散如糠秕。对于信徒，基督是我们所信靠的基石。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作为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但对于不信的犹太人，他是绊脚的石头。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8章14到15节，8章14节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并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15节说，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捉住。罗马书9章32到33节也说，这是为什么？因为不是本于信，而是本于行，他们正碰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并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对于列国，他将是砸人的石头。按照但以理书2章34、35节，基督这石头在他回来的时候要砸碎列国。对我们信徒而言，基督不是绊脚的石头，也不是砸人的石头，他乃是建造的石头，甚至是繁殖的石头。对于我们，他已经成为建造的石头。首先我们成为他的繁殖，现今他正将我们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他是为着神建造的创造者和材料，他是石头救主。在神的经纶里，他正建造他永远的居所。他对犹太人和列国分别是绊脚的石头和砸人的石头，但对我们，他是繁殖的石头和建造的石头。石头在圣经中是主要的项目，在创世纪，神用泥土创造人，因此头一个人是泥土人，然后神亲自来做人，这人是石头人。在圣经末了启示录这卷书中，有一座石头城，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城。所以圣经开始于泥土人，继之以石头人，完成于石头城，这是神的经纶。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圣经中关于石头的启示。研读圣经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若要正确的研读神的话，就需要一些技巧。人若缺少必要的技巧，读使徒行传就可能注意神迹、骑士和彼得的影子这类的事，他们可能不注意匠人所弃绝的石头。然而我们需要看见基督是建造石头的重要。首先我们再来看旧约里的石头。圣经的开头有生命树、河与石头。按照创世纪2章，神创造了人以后，将人安置在生命树跟前，那里又告诉我们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创世纪2章说到河，连带说到金子、珍珠和玛瑙石。玛瑙石照原文应该译作红玛瑙，这是圣经中头一次提到石头。我们在旧约里一再读到石头，例如大祭司穿的以弗德肩上有玛瑙石，大祭司的胸牌上镶了12块宝石，这些石头上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 这函示在神看来，神的选民该成为石头。我们在旧约里也读到裂开的磐石，从其中流出生命的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这磐石就是基督。在临前10章4节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以赛亚书8章14、15节说到绊脚的石头，但以赛亚28章16节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对反对的人，基督是绊脚的石头，但对我们，他是基石和防脚石。不仅如此，撒加利亚说到基督是顶石，在撒加利亚4章7节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最后我们来看在新约里的石头。在新约里，我们读到更多关于石头的话，主耶稣称彼得为石头，并指明他自己是磐石。基督要用信徒为石头，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哥林多前书3章11节，保罗说，基督是那已经立好的唯一根基，我们应当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建造。在彼得前书2章4至5节，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然后在启示录主说，得胜者要得着一块白石，表证他们在神看来成了宝石。不仅如此，在启示录4章，神坐在宝座上，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在启示录4章3节说，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之中有新耶路撒冷，这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有高大的墙，也是碧玉造的，并且十二根基是由宝石组成的。我们若想想这城，就会看见它是由金子、珍珠和宝石组成的。这乃是圣经中关于石头的清楚启示。许多圣经教师没有看见，石头在圣经中是主要的项目。你有没有听说主耶稣是石头救主呢？有没有人告诉你，神显出来的样子是碧玉呢？按照启示录4章，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神是碧玉神。如果有人说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词，我们可以指出，圣经没有三一神这种说法，但圣经里的确有神是三一父子灵的事实。同样的，圣经没有用碧玉神这词，但圣经明确的启示神显出来的样子是碧玉。那么真正说来，他不是碧玉神吗？我再次鼓励你们，不要信靠传统神学，这种神学对于圣经中许多事物有太多的限制、盲瞎和遮蔽，我们只看见主话的一小部分。圣经里神的启示是无穷尽的，当我们在勇士里，我们会说，哦，我们已过所看见的太少了。我们研读圣经不该草率，反之我们需要跟随圣经中管制的原则，我们若跟随这些原则，就不会犯错。虽然我们不该受传统神学的限制，但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仍需要受管制原则的指引。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看这些原则是什么。在圣经里，从创世纪2章到启示录22章，有一条关于石头的线。创世纪2章有玛瑙石，这是开始，然后在启示录21、22章有碧玉石，这是完成。这城的外观、墙的第一根基 都是比喻。所以彼得说到基督是匠人所轻弃的石头，神却在复活里使他成为房角石，其中所含，其中所指明并含示的真理实在太多了。